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五章六到十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五章六到十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感慨，圣经多处提及到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列王纪上》二十二章十一节和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八节的记载，国是象征力量和能力。基督虽然是被献祭的羔羊，但是他并不软弱。虽然他被杀，但是现今是活在神的力量和大能里面。或者有人会说，约翰在异象当中提到众圣徒都在唱新歌，那些希望世界大同的人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目标呢？根据圣经记载，各国的人民都在神的宝座前颂赞他。福音并不会受文化、种族或者国家所限制，凡是带着悔改和信心前来的，都可以蒙神悦纳，并且要在神的国度中有份。所以呢，千祈不要被偏见拦阻了你向别人传福音。基督欢迎所有的人进入他的国的。或者亦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基督是配得称重的，有哪个比他为你所作出的更多呢？有神的子民在这里歌颂基督的工作和作为，是因为基督曾经被宰杀，用他的宝血将子民买赎回来，聚集他们成为国民，使他们作祭司，并委派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死了，为世人的罪付出赎价，然后他又复活了，现在他聚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使我们做祭司，将来我们要同他一同作王。所以呢，我们就要为到他已经成就的事，现今正在进行的事，以及将来要成就的事，来到敬拜他、颂赞他。当我们知道那些摆在前面的荣耀的将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力量去面对现在的困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将来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都要在基督的荣耀里面，这样会是你今日独行窄路的一种指望吗？众信徒为了基督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并且使他们成为祭司和君王，而发出歌颂赞美主。现在我们或者会因为信仰而被藐视、被嘲弄，但是将来却是要和耶稣一起管治全地。基督的死令所有信徒都成为神的祭司，神赐福给人有通向永生的管道。 这段经文所描写的是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的赞美，因为这首歌是新的，以前从来没有唱过，因此叫做新歌。这首歌概括了耶稣的死所带来的结果，内容分为以下几点的。第一，耶稣的死是祭物的死。第二，他将人类从罪和死亡之中解救出来，使人得以自由。第三，他的死影响了全宇宙。第四，他的死是荣耀的死，他的死能够使信靠他的人成为王和祭司，过得胜的生活。他们唱新歌，这句当中的歌呢，是个一般用语，包括了一切有伴奏、没有伴奏、赞美的或者其他任何题材的歌。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歌字呢，就是圣歌的专用词。新是启示录常见的用词，例如二章十七节的新名，三章十二节的新耶路撒冷，二十一章一节的新天新地，还有二十一章五节最后那个胜利的呼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希腊文当中新是有两个用字，而在启示录所用的新这个字，与其说是新旧的新，不如就说新鲜是更恰当了。因为它含义不是讲紧时间性的新，而是指亘古常新的那种新。换而言之，是指它的本质，而不是讲紧年代。天上的新歌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莫非天上的歌经常都会出新版的？这里的新歌呢，我们看它的歌词，是在七印揭开的时候所用来重唱的。羔羊将整个绝境呢，是扭转过来，所以众人就会同声发出赞美。此情此景，没有任何其他诗歌适合来借用，所以呢，必须要有应景的专用的新歌了。你配拿书卷，这里的配字是回应了第二节的配字，两节的意思其实是相同。配这个用字在之前是未曾见过的，可能是当时一般人的一种欢欣雀跃的用语，而在这里就是将荣耀归给羔羊。羔羊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威荣所以被称为配，而是因为他为我们受死，所以他配。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句说话就是指基督在加略山一次性的牺牲，买了人。这份的代价所用的是基督自己的宝血，而买的目的就是要令罪人可以归于神。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这一组层叠的名词说明了所救赎的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为着全世界。约翰很喜欢用这一组的词句，但是有趣的呢，就是他写的时候次序先后呢总会不一样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就跟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的各方、各国、各族呢，是十分相似。于是有人认为约翰正是引用了但以理书。没错，约翰所连用的四个词语呢，不是在七十士译本当中呢，就会是在迪奥多田译本那里找得到。不过却没有一个译本是四个词语同时全部包含的。还有大致上但以理呢，总是只用三个词语，不过约翰呢就惯用四个词语，所以我就认为约翰虽然有呼应旧约的文字，但是他不是直接的来引用，他的用词呢是出自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新歌的歌词接住下去是叙述羔羊叫被赎的人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与神。这个是诗歌第二次提醒我们，被赎的人都是属神的，由此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事。 诗歌一方面强调被赎者原来的卑微，另一方面又指出被赎之后的尊贵。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他的国度包括全世界。有人认为这样是指千禧年国度，但我认为不一定要这样去硬性解释。诗歌主要是要指出受苦的圣徒最终必定得到伸冤，他们终于必定得到最后胜利。细节步骤这些并不重要了。事实上呢，我认为应该保持原来的现在式，而不需要改成未来式的。现在式更加能够表示这个得胜的荣耀日子呢是千真万确的。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当约翰讲到数目有千千万万，我就想他是讲紧难以数算的意思。约翰是说，起先我见到一群天使围住长老一起歌颂。我想呢，这个场面实在是相当壮观。忽然我就遥望远处，想不到竟然有数之不尽的天使环绕着宝座。那没人能够数得清楚的，用电脑数都数不到。神所做一切有悟性、有理性的，都在这里颂赞着祂。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愿意在地上来敬拜神、赞美神，那我就实在想不通了，你为什么要上天堂呢？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很多天使赞美那位成为羔羊的耶稣基督的场面。颂赞的阵容还越来越庞大，有很多天使加入活物并长老的行列，使到这个合唱团的成员的数目真是上万过亿，音色却又完全的和谐。他们的赞歌将会是圣徒在永恒里面所颂唱的。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以下几样东西。第一，配得权柄，意思指他掌管你我的生命，掌管世界、教会、全宇宙。第二，配得丰富，意思指他赐给你和我所有的财富。第三，配得智慧，意思是指他赐予了比你我最优秀的才智。第四，配得能力，意思指他赐予比你和我用来侍奉他的力量。第五，配得尊贵，意思指他赐予你我单纯专一的目标，就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彰显他。第六，配得荣耀，意思指他值得我们以你我的整个生命去到荣耀他。第七，配得颂赞，意思指他值得你和我尽上全力的去赞美他。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既然正在记述诗歌的歌词，那我们就会以为他跟着下去就会说我又听见，不过事实上他是说我又看见。启示录毕竟是一卷异象的书，虽然当中有不少的听见的，但是全卷书呢是以睇见为主。唱歌的人很多，但是声音却是单数，指出那种同心合意。天使在宝座的周围，地位虽然尊贵，却不是中心人物。千千万万又是另一个层叠的用语，是表示众多。我们呢千万不要在这里搞一些加减乘除的方程式，想要计出一个正确的数目。其实无数不计其数才是这句要表达的真意。天使的话语在这里是用说这个字来到去引出， 和四章八节、四章十节和五章十三节相似。不过看来这几处地方其实所讲的都是歌颂。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五章九节是提到唱的。不过歌词呢仍然是会用说这个字来带出，证明说这个字都通用于歌唱的。照这样来看、上面几处的词句既然都是诗歌的形式，那它应该是歌唱而不是讲说话的。这里的歌亦都是以配得作为开头的。曾被杀的羔羊可以参考第五章六节。在第六节那里，羔羊像是被杀过，不过这里就没有像是这个的形容，令到被杀这个事实更加清楚。天使以七个词语一个完全的数目来到颂赞紧羔羊。头四个是描写他本身的特质，后三个代表信徒对神的态度。这一句呢不是引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到十二节，不过两者呢确实是有相似的地方。颂赞词里面用来形容神的各项重点，在新约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的。讲能力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丰富参考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智慧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大能大力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九节，尊贵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荣耀参考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二章九节。颂赞作为一个名词来描写基督呢，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见过的，但是作为动词就有了。具体的亦都可以参考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九至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九节。启示录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万物的颂赞，强调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的神圣。颂赞的歌声是达至了一个完全的和谐协调，浑然成为了一首圆润、洪亮、谐和、动听的赞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加入，将永远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父神和羔羊。启示录的第五章十三节和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到十一节是有相称的地方的，强调了万实会因着耶稣的名而下跪，万口会称他为主。这里呢并没有说明、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显然这件事是会发生在得救的人获得永生而不得救的人进入永刑之后的。信徒已经承认耶稣是主，而非信徒呢亦不得不尊敬他，一切都要臣服于圣父和圣子，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启示录五章十四节就将天上的敬拜高潮呢推向最后一个乐章，当四活物说阿门的时候，众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永活的主了。不论在天上抑或在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都在这敬拜，显然地上的动物和海里的鱼类亦都在这颂赞。四活物就以阿门作为附和，教会俯伏在地以静默来到去仰慕颂赞神。如果可以的，我真的很想唱哈利路亚颂。当天上这个令人澎湃的场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就见到所有的颂赞、尊贵和敬拜都归于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是没有敬拜主、赞美主的习惯， 咁点解你唔由而家开始好好咁培养啊？喺呢度，成个宇宙同声唱和。其实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已经包罗万有，但系约翰为到强调呢，佢就不惜再去重复，不厌其烦再列出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系表示呢一个系极大嘅赞美嚟嘅。约翰所见嘅异象里面嘅主角唔系一个无名小卒啊，去到最后嘅嗰日，冇任何一处嘅地方，任何一个被造之物唔承认呢个羔羊嘅自尊。五章十三节呢一段颂词所列出神嘅特征，同五章十二节呢系有分别嘅。其中一啲相同嘅特点呢，所列出嘅次序亦都会唔相同。五章十二节嘅能力同五章十三节当中嘅权势，原文里面两者系唔同嘅。五章十二节在原文用一个冠词带出整个系列的七个特点，而五章十三节呢，就每一个特点都有自己的冠词，语气因此呢是加强了。五章十三节并没有配得这个词语，因为重赞的对象不是救恩的成全，而是神的本身。我们不必吹毛求疵地去比较五章十二和五章十三节两节经文所列出的神那些特征的异同的，因为总而言之，两者都是心中充满爱和敬拜的时候所倾倒出来的赞美，赞美神藉羔羊所成全的救赎。赞颂词就以坐宝座的和羔羊来到作为结束，坐宝座的和羔羊并列，这个是启示录其中一个特征。羔羊就是神，神就是羔羊，这个是无可怀疑的。四活物应声阿门。根据四章八节的记载，颂赞是由四活物开始的，去到五章十四节又由四活物来结束。二十四位长老呢，就正如之前那样俯伏敬拜。约翰并没有说明他们敬拜神抑或是敬拜羔羊，这个区别其实都没有需要，因为在这里神和羔羊其实是不分彼此的。启示录第四、第五两章经文活生生的让我们去知道，人类的将来不是被盲目的命运所操纵，而是掌握在那位爱我们的父神、为我们而死的救主的手中。稍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启示录的第六章，这里呢会是启示录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录第四章是经文的第三大段，亦是最后一段的开始。从第四章开始呢，场景就转到去天上，约翰被带到天上，我们亦都跟他一起去到了天上，我们会见到天上的事。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见到教会，因为教会是在地上的名称，而我们见到的是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就代表教会被提，已经跟基督同在天上了。由这里开始，启示录就不再谈论到地上教会的事，直到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才有一份对地上教会的邀请。在启示录你见到整个过程是井然有序，我们必须遵循着彼得他对预言的说明。他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即是说我们不可以凭着单一的预言来到去作解释，每个预言都必须视为神的整套系统或者神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必须和其他预言去配合。很多人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经常忽略约翰将启示录有系统地分成三大段。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神对约翰所讲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点。第一， 你要将所看见的写出来，就是约翰见到的荣耀异象，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大祭司身份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来行走发光。第二部分，你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就是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历史，从五旬节到基督再来，从马可流到与主空中相遇。第三，你要将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教会在地上的历史在第三章那里已经结束了，从第四章开始约翰讲了两次此后，那就标志着这个时候约翰是向我们所呈现的都是指到将来必成的事。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